杰克嘟囔道。
水手的灵魂，您是怎么弄到他们的呢？
人鱼回答。
很容易啊，只要这样，每次我感觉要起风暴了，就布置好两打这种笼子。选手们淹死后，灵魂会飘出来。这些可怜的东西总是有气无力，因为不习惯雪里这么冷。他们会钻进我的笼子里避寒，然后我就能把他们好好带回来了。这些可怜的灵魂能待在这么舒服的地方，难道不是件好事吗？
杰克大吃一惊，不知如何回答，所以一声不吭。他们回到餐厅，又喝了不少味道美味的白兰地。之后，杰克觉得一定已经很晚了，比蒂没准要着急呢，于是起身说：“该回家啦。”“
好吧，杰克。”
库马拉说。
“不过出发前再喝一点，你前头还有好一段寒冷的路程呢。”
杰克过意不去，只得喝下这杯送行酒，然后说：“
我在想，如何才能回家去呢？”
库马拉说：“
有啥好玩的？我会给你指路。”
他们出门，站在屋前，库马拉取出一顶三角帽，按照与刚才来时相反的方向戴在杰克头上，抓住他肩膀，把他拎起来，准备抛向上方的水中。
好路，杰克。
库马拉举起杰克道：“
你会回到刚才来时那个地方，杰克，记得把帽子丢下来还我。”
他把杰克举过肩头，那么一抛，杰克像个水泡一样飘起来，嗖嗖嗖，就这么穿过大海，直接回到跳下来时那块岩石上头。杰克把帽子丢回大海，帽子像石头一样沉下去。太阳西沉，这是一个舒适的夏季之夜。无垠的天空隐隐闪烁着孤星一颗。杰克估计天色已晚，赶紧往家赶。不过，他回家后，一个字也没跟比蒂提起这天的经历。那些囚禁在龙虾笼里的可怜灵魂，让杰克非常不安。他思索，如何才能解救出他们。一开始，他打算去跟神父谈谈这事，不过神父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再说，库马拉会怕神父吗？此外，库马拉是个好老头，他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在干坏事。杰克可不想让他难过，而且，要是被人知道他跟人鱼共进晚餐，这对他本人而言也不是什么好事。总之，他觉得最好还是邀请库马拉来水面上吃饭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把他灌醉，然后戴上三角帽，跳下水去，把罐子里的灵魂放出来。那么，首先就得把比蒂支开，因为杰克很谨慎，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。因此，杰克突然变得非常虔诚，他告诉比蒂，为了他俩的灵魂，比蒂最好到圣约翰之井去朝拜一回，位于恩尼斯附近。比蒂同意了，捡了个好日子，一大早就出发，命令杰克好好看家，障碍少清了。杰克跑到岩石上，给库马拉发出约定的信号，朝水中丢进一块大石头。石头一扔，库马拉立刻出现。
早啊，杰克，你有啥想法？
杰克说：“
没什么大事，大人，只是想请您来和我吃顿便饭。如果我能冒昧提出这个请求的话。”
库马拉说：“
我对此毫无意见，杰克，我向你保证，你啥时方便？”
杰克说：“
您觉得合适的任何时候，大人，比如说今天下午1点钟，这样您如果愿意的话，还可以趁着天亮赶回家。”
库马拉说：“
我会来的，说到做到。”
杰克赶回家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鱼类，取出大量最好的外国烈酒，足够灌醉20个人。下午1点钟，库马拉准时进门，帽子夹在胳膊下。他们坐下，畅快地又吃又喝。杰克惦记着水底下， 那些罐子里的可怜灵魂，不住地劝库马拉喝酒，鼓动他唱歌，希望能灌醉他。不过呀，可怜的杰克忘了这会儿头顶上可没有大海了，没法保持清醒的大脑。结果杰克自个儿喝白兰地喝醉了，库马拉回了家，把主人留在家里。杰克醉得像耶稣受难日的鳕鱼一样不省人事。杰克到第二天早上才醒过来，心情不由得十分悲伤。
想要灌醉那个老家伙，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了。
杰克说，
到底怎样才能救出罐子里的灵魂呢？
他想了一整天，终于有了灵感。有了，他一拍大腿，
我敢说库马拉见多识广，但是肯定没尝过私酿威士忌，那玩意儿准能摆平他。哎呀，幸好比利这两天还不会回来，还可以再灌他一次。
杰克再次邀请库马拉，库马拉嘲笑他酒量不行，说他永远也比不上爷爷。
杰克说，
好吧，不过再给我个机会，一定能把你灌得烂醉如泥，再醒过来，然后再烂醉如泥。
库马拉说，
如你所愿，随时奉陪。
这回杰克往自己喝的酒里兑水，给库马拉端上的则是最强劲的醇酒。然后他问，
大人，请问您喝过私酿威士忌吗？任何真正的私酿酒？
库马拉回答，
没有啊，那是什么？从哪来的？
杰克回答，
哦，保密。不过那可是真正厉害的玩意儿，要是不比白兰地或者朗姆酒猛上50倍，以后您就别再信我的话了。比蒂他哥哥刚给我送来一点点这种酒，跟我换白兰地喝，因为您是我们家的老朋友，所以我特地留下来款待您。
库马拉说，
好吧，让我看看那是啥玩意儿。
私酿威士忌果然够劲，这是一种品质一流的酒，味道香醇。库马拉乐开了花，他喝了又喝，唱了好多遍《蓝帆不多布》，又唱又跳，最后倒在地板上睡着了。杰克一直刻意保持清醒，这会儿赶紧抓过三角帽，跑到岩石上，扑通一跳，很快到了库马拉家门口。四下寂静无声，就像午夜的教堂一样，一个人影也不见，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。杰克跑进屋，倒空罐子，他什么也没看到，只是每举起一个罐子，都能听到一阵细微的尖笑声或者叽咕声。对此他感到很惊讶，直到想起神父经常说的，没有任何活人能见到灵魂，就像无法看见风或者空气一样。现在他已经尽力而为了，便把罐子照原样放好，对可怜的灵魂祝了福，督促他们赶紧上路，该去哪去哪。然后杰克开始盘算回家的事，他戴上帽子，像上次一样反个方向。不过当他走出门，发现头顶的大海是那么高远，根本不可能跳上去。这会儿可没有老库马拉把他抛上去了，他到处走着，想找一把梯子，可是没有找到，也看不到任何岩石。最后他发现有个地方大海挂得比别处要低一点，决定到那里试。他刚跑到那里，一只大鳕鱼碰巧把尾巴耷拉下来，杰克猛地一跳，一把抓住他，鳕鱼大吃一惊，身子一扭，把杰克拉了上去。帽子一接触到海水，杰克便浑身一抖，嗖的一声飞了起来。他忘记放开鳕鱼了，因此带着这个可怜的家伙尾巴朝上一道冒出水面。杰克很快飞上岩石，立刻争分夺秒地往家里赶去。一路上因为刚完成的事兴奋不已，不过同时他家里正上演着一场好戏，因为我们的朋友杰克前脚刚出门去解放那些灵魂，后脚比利 就从拯救灵魂的圣井边朝拜而回。比蒂走进家门，看到眼前的桌子上杯盘狼藉，这可真妙啊！他思忖着，我家那个坏蛋，我居然嫁给了他，真倒霉啊！我还在为他的灵魂祈祷呢，他居然就交上哪个流浪汉坏朋友，喝光了我哥哥送来的私酿威士忌，肯定还把所有的烈酒都喝掉了。那本来是准备卖给老爷们的。然后他听到一阵古怪的呼噜声，朝地上一看，见到库玛拉躺在桌下。圣母玛利亚，他嚷道，杰克莫非真把自己变成了畜生？哎呦哎呦，我常听说男人会喝酒喝成畜生。哎呦喂，杰克亲爱的，我可怎么办哟？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哟？有哪个体面的女人会跟一个畜生一起过日子啊？
比蒂悲痛万分，冲出家门，像没头苍蝇一样乱闯。突然他听到杰克熟悉的声音，正得意地哼着小调。看到杰克健健康康，没有变成一个鱼不鱼人不人的怪物，比蒂感到一阵安慰。现在杰克不得不对他解释了一切。比蒂虽然对杰克隐瞒事实这一点有点不高兴，但看在他为那些可怜的灵魂做了件大好事，便也没有太责怪他。他俩相亲相爱回到家里，杰克把库玛拉推醒，他猜想老家伙一准很沮丧，便请他振作，因为好多彪悍的男人都会喝酒喝到烂醉。杰克向库玛拉解释道，这完全是因为他不习惯私酿威士忌的缘故，并推荐他为了醒酒再喝一口这种惹麻烦的玩意儿。不过啊，库玛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想要了，他爬起来摇摇晃晃，一句礼貌的告辞话都顾不上说，自顾自跌跌撞撞地走了，一心想赶紧跳到咸水里清醒清醒头脑。后来库玛拉从来没想起那些不见了的灵魂，他和杰克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。另外，或许没有人能像杰克那样拯救那么多灵魂免下炼狱，因为他设法拦住老人鱼溜到水底下的房子足足有50次，翻倒罐子放出里面的灵魂。他始终没能看见那些灵魂，不免得有点失落。不过他也知道人是不可能看到灵魂的，所以也没往心里去。他们的友谊延续了很多年。不过一天早上，杰克丢下一块石头却没有回音，又丢一块又一块，还是没有回音。第二天再丢石头，依然无人应和。由于杰克没有那种三角帽，所以无法到水里去看看老库玛拉究竟怎么了。不过杰克相信这位老人家，或者说这条老鱼儿，不管他是什么吧，要么死了，要么是搬走了。